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下班回家只想懒懒地躺在沙发上吗？但是又不想白白浪费时间吗？吸收资讯一定要上网或者是看书吗？你想让生活更充实更有趣吗？让你用听的补充各种生活资讯，欢迎收听生活补给站，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来到生活补给站，早上的9点到10点，微微跟你问安问早。早安早安，又到了周末时光哦，今天是4月26号，天气变化还真大呀。这个礼拜啊，从礼拜一到今天礼拜天，前几天还凉凉的诶，就是下雨然后凉凉，然后今天的话呢，就突然好像又有点太阳哦。其实这个转换真的是说变就变。一个礼拜7天嘛，头几天很热，然后后半段开始下雨，今天又突然又变热一点。预料啦，在明后天哦，礼拜一礼拜二，北台湾大台北地区也是相对哦有太阳的日子哦，所以大家自己注意一下这个衣着调整。那周一周二呢，往后走到周三开始哦，又会有变化，又要开始有点阴凉阴凉下雨了，这种天气就是2天3天一个变化。那提醒大家了，不管是外出出游的朋友，或者是上班上课啊要通勤的朋友哦，这个衣服的一些搭配啊，或者是注意天气预报都是很重要的啊，并且身体有不适的话呢，赶快去看医生哦。我自己就是大概这2个月吧，这个小感冒不断。如果是长期听我们频道的朋友就会知道，我的声音的变化性真的是非常大哦，就是一下这边不行，一下那边不行，好了又恢复正常，不到一个礼拜又重，就是整个身体非常疲惫。我现在还在很努力的养好自己的身体，我会加油，我会努力，不然其实很影响工作跟生活嘛。那我相信也有很多朋友也是这样哦，可能就是身体反反复复啊，时好时坏，尽量哦均衡饮食，充足的睡眠，并且呢注意到身体的变化来积极的治疗。希望大家哦都可以在这个天气转换多变的春天可以每天都过得开心、平安又健康。
青红色的日落出没在冰雪线，夜色慢慢展开，露出星光点。夏天感觉着迷，你眉间柔情似海的双眼，心动像风来了不知不觉，此刻是结局叫你的出现。
就是 想到夏天陪你遇见浪漫，晚风吹过耳畔，你显得很好看。微醺的傍晚，时间过得慢。我在想夏夏天遇见了你，你们这座城市有我的思念和喜欢，闷热的季节因你而梦幻。
今天早上在生活补给站的节目一样为大家安排了这个心灵小语，今天的心灵小语是什么内容呢？一起来关心
生活空虚目标满满的负能量，心灵小语帮你加油打气。
心灵小语是一段话哦，这段话呢去分享了不同世代的一个观念。他是这么说的，年轻一代跟上一代并不一样，也许所谓的弯路实际上是他们的一个机会，是他们的生命打开的契机。年轻人要有自己的弹性跟活力。什么叫做弯路哦？有一些这个长辈啊，做这个为人父母了，或者是已经是爷爷奶奶了，因为毕竟爱护自己的孩子嘛，爱护自己的孙子女啊，就会以自己过往的生命经验啊、人生经验啊，去保护他们，或者告诉他们说怎么做可能比较合适，就是希望哦他们少一点挫折，少走一些弯路，很多人是这样想的。但这样到底好或是不好呢？我觉得如果孩子真的要落入这个很危险的境地，那当然作为这个保护者，作为父母当然是必然要出手啊。但是有一些人生的弯路也许是必经的，就像这段话讲的，他说年轻一代跟上一代并不一样，所谓的弯路反而成为一个机会。弯路有点像是我已经想好目标在远方了，我直直走是最近的路径，但是我偏偏没有直直走，不论我基于什么原因，我转弯了，我绕了好几个圈才走到前方。但是走过的这些路，尽管花的是久，但是走过的都不会白走啊。所以我觉得硬要说的话，应该还算是比较年轻世代的嘛。我也会觉得说我的目标在远处，我会努力朝着前方跑去，但是呢现实总是残酷，不见得次次都可以让我往着前面跑，我可能往前面走个两步就遇到一座山啊，我要不把山给凿了，要不我就右转或左转嘛，那我是不是就绕了路？但我还是得绕啊，那我右转或左转我又遇到新的情境新的状况，我要去突破它，费尽千辛万苦我可能才会到达前方。而这一路上我所遇到的困难都会是我的经验，这个弯路就像刚刚讲的是一个机会。年轻人要有自己的弹性跟活力，我想也是在这里哦。你如果觉得就是一股脑就是往前冲啊，我撞到一座山我就死命的撞，我不管，我是绝对不会转弯的，那就失去了弹性嘛。生活是活的，如果一切都照计划走，那当然也是很顺利，但一定是好的吗？不一定哦。凡事没有遇到挫折，你就很难学习在挫折当中重新站起来，或者是因为挫折你又学习到新的技能，或者是学到新的价值。这些走过的弯路比你想象当中的对你的生活可能更有意义。所以这句话是这样讲的，年轻一代跟上一代并不一样，也许所谓的弯路实际上是他们的一个机会，是他们的生命打开的契机。年轻人要有自己的弹性和活力，我自己也是倾向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当然希望早点快走到这个目标啊，但是你就发现再努力跑好像也没有想象中的快。有些事情就得经历过，有些事情就是不会一次就成功，所以你就必须越挫越勇，你就不断挑战自我。每一次受挫或者是意外的弯路，那些生命经验也会累积成自己另一个样子，它可能会为你开启新的机会，你发现自己新的兴趣，也或者它可以加强你到达目的地的时间，因为你多学了一些东西，这些对你的生活都是有帮助的。就算此时看起来无用，也许未来的某一天它就能派上用场。这句话跟大家分享喽，年轻一代跟上一代并不一样，也许所谓的弯路实际上是他们的一个机会，是他们的生命打开的契机。 年轻自己的弹性和活力。
想法在我的左手，旋律在右手，就这样找到了自由。生命中许多片刻，欢笑和忧愁都在升降记号中。太多事瞧不懂，太多梦太沉重，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我是钢琴手，为真实人生伴奏。你听我唱过那段友情分享的时空，失恋时只剩一半的落寞，甜甜和滴滴都在我的心中，虽然也过了很久。特别的爱交给你手中，也本十分心痛爱与愁。我随着双手和真实的感受，在黑白上游走，曾留下一些温柔。旋律在右手，就这样找到了自由。哦哦哦哦哦，生命中许多片刻，欢笑和忧愁都在升降记号中。太多事敲不懂，太多梦太沉重，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我是钢琴手，为真实人生伴奏。你听唱过那段友情分享的时空，失恋只剩一半的落寞，甜甜和滴滴都在我的心中，虽然已过了很久。特别的爱交给你手中，也半十分心痛爱与愁。我随着双手和真实的感受，在黑白间上游走，曾留下一些温柔。转身就来到沙漠，快乐有时候只要放松一点，就感到海阔天空。阿里波多吉他的扫帚，传说在他魔幻的小宇宙。我只要双手和真实的感受，在黑白键上游走，就等于拥有了所有。
伍思凯的歌曲《爱的钢琴手》。现在时间早上的9:13，你收听的是生活补给站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一边来听好音乐哦，今天呢也会为大家带来精彩的故事。在下段节目呢要聊聊旅游旅行，想想就很开心哦，可以出去玩。国内旅游或国外旅游都很不错嘛，那到底在这个旅游路上啊，旅行的路上是看见什么呢？有些人说我是享受这种自己放假的感觉啊，享受这种顶级的旅行。那有些人是享受体验这个不同国家的文化。那在旅行的路上所看见的一切，对我们心灵成长的影响也很重要哦。它让我们重新学习生活的步调。有的时候因为你在另一个国度、另一个城市，感受到的一些细节变化，认识的一些人哦，对你的想法观念产生改变。回到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也会觉得我的生活形态或者是这个处事态度可以做一些调整。旅游就是这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哦。不仅是到国外啊，就算在国内旅游，你说到不同的县市都会别有一番风味。在下段节继续和你分享，也在进广告前为大家选了这首歌曲，任贤齐的《爱伤了》。听完这首歌曲呢，稍后继续回到生活补给站，微微马上回到节目当中咯。
Love has, love's got 是脚也怎么慢，又慢得好凄惨，不在这夜徘徊，连心情都变懒，我脑子转呀转，眼睛闭不起来，也许是为了爱留下心的伤害。我站在梦与现实平衡的两端，却忘了爱是心痛不断累积出来。 Love hurts, loves girls。 我曾经受过的伤永远永远抛不开。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开始咯，您只要在4月10日到4月30日上网填报，普查员就不会到府拜访，还能参加抽奖哦。您的资料绝对保密，请您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总处提供。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来喝杯香草茶吧。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对呀，浩客民宿就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真的好趣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浩客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像台湾宿网，搜寻浩客民宿，体验最道地的台湾旅行。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跟大家分享，不只是旅行，把每一次上路走成一张内在地图。大家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观察一下这些不同的人事物跟你互动接触之后，你可能有一些新的体悟跟感触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心灵作家柚子田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微微好。
邀请到柚子田哦，我们跟分享到说啊，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人事物带给我们的刺激，或者是一些体验或感触。当然很多时候我们出发去旅行嘛，像刚刚讲，有些是国内的，或者是海外都有。很多人都会想啊，我选这个地点重不重要？因为除非你是被迫去某些地方，不然说我们自己主动规划，理应都是我们能对那个地方啊有一些憧憬啊，或我看人家去好像很不错，很想要去看哦，你就把它规划成你旅行的这个景点，或者是旅行的这个国家或者是城市哦。那柚子田其实去过蛮多地方的，当然每个地方都给自己不同的回馈。这样回过头来看，这个地点到底重不重要呢？因为很多人是可能看了别人的一些资讯嘛，所以才会萌生我想去那个地方，但是有的时候去真的会给你一样的回馈吗？或者是说你去一个原本不是这么期待的地方，说不定也给你一些新奇的体验。对，
我旅行这么久到现在，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是什么样频率的人，用这个频率去选旅行地点其实更重要。因为可能有时候在网络上一查旅行，大家就在告诉你哦，什么地方好吃好玩，买伴手礼之类的，
对，什么 CP 值很高，
对对对对对。但是我真的发现越了解自己之后，自己真的是一个比较喜欢古迹啊、历史啊、大自然啊、人文啊这种东西。所以如果今天有个地方大家都说超好玩，可是它其实是一个大都市，然后很好逛、很好买，有可能很多的一些二次元的东西，又或者是那边有可以免税的东西，但是我是一个不太逛街的人，所以如果我去那种地方，我可能逛起来频率就没有这么合。但是如果是很大自然的地方，或是有很多古迹历史的地方，就算那个地方没有什么很著名的网红景点，或是很大的什么世界文化遗产，我光是走在中间的小径，看着路上老老的石头地板，看到的民宅，可能它没有什么名气，可是你知道哇，那可能都是可能200年以上的建筑，开始想象可能多久以前的人在这边生活，光是这样子他就可以让我旅行觉得哇好棒哦，好有意义哦。所以会鼓励大家，如果还不知道自己会喜欢什么样的地方，真的可以好多尝试到处玩，然后发现自己在什么样的地方你感觉自己最放松。最放松的意思，其实我会更觉得那比较像是我们本来的自己，因为有时候也许有些地方很刺激，它确实是好玩的，可是那个玩完你回来只觉得很像
好累，
对，你收集了一堆景点你好累。或许对我们而言，我们只是在寻求一些观赏的刺激，可是真正的放松充满幸福的那种感觉，有时候真的是要我们静下心来去多多体验之后，可能才发现哦，也许你心目中最好的旅行不是去一个比方说什么京都这种已经塞爆的地方去什么参拜，然后去跟樱花拍照，搞不好你更喜欢的是在日本的某一个乡下，某一间老老的温泉旅馆，一整天什么都不做，就是泡个汤，然后喝个茶，看个书，你觉得虽然没什么没有做事，你会觉得这样不像出国，有一种罪恶感，但你身心是滋养幸福的，那你就要相信自己身体的感觉，那是最适合你旅行的频率。
其实这也是大家要自己去摸索的地方。像我的话就是真的不太喜欢去人多的地方，然后就算是去可能台湾人常去的日本啊，我也会特别去挑那种真的比较乡下的，就可能朋友都问你说你去那边能有什么东西可以看，然后我有时候也一个还没去之前可能也很难答得出来说那边有什么事情可以看但是我就觉得那个悠闲的感觉先慢，然后好像那个24小时握在手里的感觉很好。在书里面呢、有几个地方也是很多听众朋友会蛮感兴趣的，像尼泊尔、缅甸跟印度。因为比起我们刚刚讲到日本啊泰国啊这些，其实台湾人蛮常去的。刚刚讲尼泊尔、缅甸、印度，这一定不是台湾人常去的国家哦。甚至很多人可能会想说，他去那边能干嘛？那个热嘛，麻烦嘛，就那边不习惯。但是你 你还是用了蛮多的篇章介绍这几个国家。我自己当初最感兴趣的是尼泊尔，因为尼泊尔也是在我个人想要去的国家当中是排在蛮前面的，跟大概跟不丹放在一起吧。去尼泊尔我现在比较想到就是跟登山有关，因为很多登山要从尼泊尔进去，确实这是他们蛮多人会去尼泊尔的原因。但是在尼泊尔的篇章里面谈到了跟人的宗教信仰有关，刚好这三个国家的那个宗教信仰的这个跟民众密集的程度跟台湾有点不太一样。台湾的宗教信仰很多元，在多数情况下也是彼此尊重，但是没有到像有些国家好像宗教直接跟生活有很密切的联系哦。那柚子田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刚刚讲这几个国家，尤其像刚刚尼泊尔哦，它那个密切程度到什么情况？
我会去这些国家是因为我自己有在做内观修行还有瑜伽修行，所以我会去这些一般人想象中比较辛苦的国家。那尼泊尔是去年去的，也是去瑜伽闭关课，所以我没有去爬山，我都在加德满都。但是已经可以感受到哇，为什么尼泊尔会被称作众神的国度。他的神真的就是比人多，到处都是庙到处都是神。尼泊尔的话它主要是有印度教，然后也有藏传，还有一些其他的宗教。但是在那个地方的时候真的有会发现哇，尼泊尔人他们真的跟神明的那种亲近程度非常的高。但是台湾一般人在讲到神明的时候可能都是哇拿香拜拜，
要尊敬吗？
然后对爸妈说不能用手指，然后可能也不要说什么拍照不一定，但是总而言之就是台湾人觉得什么样是尊敬的事情，就是尽可能的不要对神像做。但是我发现哇，印度教在尼泊尔很盛行，他们印度教徒在对神明的态度跟我们想象中的不一样。比方说我在逛路的时候我就发现欸，为什么这个神像的嘴巴被人家塞了米饭，就对他们而言塞米饭在神像的嘴里这件事情是一个恭敬跟你想要供养他的意思。又或者是我们基本上不太会摸到神像嘛，比方说
不能碰嘛，
对比方说欸，有些神明在出巡的时候你要帮他换衣服，真的只能那个清点的那几位，你搞不好沐浴斋戒才能碰神像。在那边是任何人，就是你可能会把手就是去摸神像，然后把神像上面已经涂满的各种比方说红色的一种料，他们叫应该叫昆昆吧，或是姜黄，就是点在自己的额头上，就是有点像我在取神明的祝福来连接我自己等等的。然后或是亲神像的脚啊，或是去头去碰神像的脚，这种都是非常常见的事情。以前在台湾超级难想象说哇你可以跟神明这么的肉身亲近，但是在尼泊尔的话对他们而言这样子才算是一种欸，我真的跟神明连结，不是那种很遥远距离的。其实我觉得这样很棒，很亲近的感觉，我很喜欢。再来是尼泊尔他们有一个很特殊的信仰叫做库玛丽，不知道薇薇有没有听过？
有，就是不能脚不能碰地的那个吗？
对对对对，他们就是一种活女神信仰，他们会遴选，就是从幼女童中间去遴选这样子的世家族的女孩，去当活女神，然后一直到她出经，就是她生理期来之后，她才会退位。我以前在台湾听到这种信仰的时候，也会觉得说，哇，为什么？就是因为感觉我们这种台湾这种国家就会想说你为什么要叫一个小女孩做这种事情，然后一直到她退位，然后可能她也不是愿意，她还那么小，然后她就要承载这种神职也太辛苦。但是我发现啊，真的是到那个地方你亲自看过之后，其实你的价值观会开始会改变。当然我不否认确实很多年代初的库玛丽他们确实退位之后就比较难融入社会，那确实是要改革，后来确实也有改革。可是我在现场真的看到皇家库玛丽的时候，你真的有发现哇，她不普通的小女孩。你真的有感觉到她出来的时候那神完全不一样，她那个不是一个普通小女孩的眼神，她有非常强的摄受力。那我之前曾经听过一个有访问退位库玛丽的 podcast， 之前退位库玛丽有说其实对他们来说啊，他们平常的心态就是其实就很像一般的小女生，但是他们在执行这样子的神职任务的时候会有类似什么权杖或是一些法器在他们身上，他们只要拿到那样子的圣物的时候，其实就有点像是 会有那样子的神性出现在他们身上、oh. 有一点像是他们是一个导体、
嗯、
他们在传导那样的神性出来、
嗯、
那可能因为又是释迦族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后、嗯、的基因的后代就比较就是可能神性会比较强再加上他们又是女童、嗯、他们就内在跟肉身都是比较单纯的这样子、嗯、所以他们作为载体或许是真的是有道理、
嗯、
所以你看到那个库玛一站出来的时候他们是从二楼他是从二楼这样看我们哇所有现场的人就是完全鸦雀无声然后都用一种就是那种
很赞叹
对然后甚至连那种外国那种白人老太太你感觉他一辈子可能都没有接触过这种信仰搞不好还是基督徒、
嗯、
你都看到他用一种画的眼神扶着胸口说哦库玛里就是连我自己都是哦、嗯、我自己都会变成原本想说哎呀这个信仰
就来看看而已
对我又不熟啊就是一个小女孩我也不是这个信仰
对
甚至还会觉得
何必这样
何必让一个小女孩担任神职、嗯、就一看就立刻融化就眼泪都快掉出来、嗯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去一个地方实际接触人家的文化信仰受过那背后文字写不出来的东西其实我们很容易活得比较偏见、
嗯、
像现在我对于库玛丽这个信仰我真的就会觉得说如果我们没有办法了解这个信仰真正背后的力量跟重要性那可能就会不过于单薄的去觉得啊你就是有点不太符合儿童人权、
嗯、
但是确实他们有在慢慢改善之后我反而会觉得在有感受的情况下其实反而要尊重一下他背后的信仰
嗯，就是说实际理解的脉络之后或者是亲眼所见然后去体验之后那个感触很不一样尤其像信仰这种东西真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对，
就很多时候很多人讲说哎呀这是迷信啊，或者其实台湾也是啊就跟那个妈祖绕境或出那个进香一样啊、嗯、很多人觉得说啊这就是迷信但是有些人又会真的很语重心长跟你讲说哎我真的觉得怎么样怎么样那个感觉也不是在骗你的样子确实他可能内心有受到什么样的体悟或者是感触所以我觉得在不同的那个文化背景像刚刚提到某一国家他的宗教跟生活的连结比台湾更强烈的时候就是大家的那个集体意识或价值观我觉得很不可思议耶尤其像刚刚讲到说在某些国家他们不仅是说对于他们的信仰的敬重他们很多生活习惯或者是想法都跟这个宗教的可能他的教义连结其实在此之前我都会觉得说何必呢就像我刚才讲何必嘛当然每个宗教一样不要讲说是尼泊尔印度或缅甸在基督教天主教也是啊也有非常之遵从教义去过生活的人那、嗯、我以前就觉得啊干嘛这样可能有绑手绑脚或者是这样做真的会怎么样那我最后发现其实就是一种选择跟相信、嗯、有些人你可以说啊真的都我不想接触或怎么样但是如果愿意去接触的人他们对于这个可能是他的心灵的支柱或者是依靠我觉得那个感觉真的很特别
对没错、嗯、有些东西是写在别人的文化基因里面、
啊、对
他们真的不是说你现代化然后你把它抽离就可以、嗯、因为那已经是深入别人生命的事情、嗯、你不可能完全把它剥离掉然后你还要它变成你想要的样子、
嗯、
有时候真的是出去一个地方看过你真的会发现原来那个地方跟你在台湾远远的从报章杂志上看它真的不是同一件事情
嗯，是
你在我身边陪我勇敢 yeah, yeah, 飞在
光芒把黑洞都照亮。一起坐
上时空的飞船。
但是目标绝对明确，旁人不了解，因为那是旁人，你比他们了解，所以我说我们让世界转头，一直不觉得被遗弃。我说我扬长而去，认输从来都不是我选项，说我的坏话只让我更强壮。我飞在天上，别害怕在地上，看我发出的光芒把黑洞照亮。一起坐
上时空的飞船。
Break it down.
Somewhere across the universe, there's a restaurant. Let's go get some dinner for two. The universe, the restaurant. Jump in my pocket now. Check out the view.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同学们，如果只看外表，你们觉得我是什么性别？
老师是女生。
谢谢你们的观察，不过性别还包括生理性别、社会期待以及个人的性别认同，有些人一致，有些人不同。认识一个人要尊重他怎么认同自己。
四月二十日性别平等教育日，主题为认识及尊重多元性别。教育部多元性别校园友善教材带您消除偏见，建构友善平等的校园。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多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你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心灵作家柚子田，和我们分享哦，不只是旅行，把每一次上路走成一张内在地图。聊到很多旅行的故事，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我觉得有的时候去异国，或者讲说你不熟悉的那个文化脉络当中，会打很多我们过往的想象。就像我们可能多说会觉得说，诶，这个国家啊，是不是社会文明啊，当然都要持续的进步。然后我们所想象的进步，可能是说，诶，大家的这个人均 GDP 要提升啊，大家平均的识字率要提高啊， blah blah blah。可是人类不会只需要这些，不会只需要钱或者是环境卫生条件的进步。很多刚刚讲到说文化背景的一些脉络，其实很需要因地制宜。然后甚至我有时候也会觉得，他们为了保留这些或者是尊重这些文化，而让这一个我们所谓狭义的认为的进步显得缓慢而局促，其实好像也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我不会觉得说啊，这样就显得说啊，他们这样很糟糕，人家不都已经怎样怎样了啊，你们还在那边原地踏步。那我觉得那就是一种选择或者是脉络，其实各去认识跟了解还蛮有意思的。
没错，
除了讲尼泊尔嘛，我们刚刚还有提到缅甸跟印度哦。像印度也是每一次提，应该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干嘛去印度，对吧？尤其是女生，对不对？都觉得去印度，虽然尼泊尔可能大家也会有一样的感觉，但印度更为强烈，会觉得去印度很危险。但是因为你刚刚讲到说自己在瑜伽方面或心灵方面有蛮多的进修的，那必然会去印度，
还蛮有机会的。
但去的时候感觉跟你想的不一样，会紧张或什么之类的吗？
我去了印度，因为我都待在瑜伽中心，所以还蛮安全的。但是即使是在瑜伽中心，你还是会看到哦，跟你想象中不一样的世界
哦。
可是话说回来，我倒是要讲一个我觉得是欣赏的地方，就是我去了像印度或是其他东南亚国家这么多次，我发现其实他们的厕所比想象中干净
哦。
我回来每次都觉得妈，台湾的公厕真的真的我们是女生嘛，就发现女生的公厕实在台湾的都蛮可怕的
哦。
但是因为像是缅甸、印度这一些国家，他们是用水在冲，他们里面是没有卫生纸，所以反而因为让一个人用了，他就算有滴出来或是什么怎样，他其实是都会冲干净。所以我在像是缅甸或者是印度的地方，你进去厕所其实不太会被吓到，顶多就是湿湿的。对。那但是在台湾的地方，台湾就是介于算先进，因为你有甚至有一些公厕已经有免治马桶了，然后也有卫生纸，但是又没有完全的大家生活习惯进化到会好好的把它打理干净然后再走出来。所以我们女生常常比方说进捷运的厕所就是推开一间，然后再关起来再下一间，怎么推了三间之后就咬牙说啊算了啦，你
就你看前面那个人推了很多间就知道啊，那大概前面那几间也不用进去。
其实我反而在印度、尼泊尔或者是缅甸我没有遇到这样的事情，
还蛮意外的，
很神奇，
跟我们想象中的可能不大一样。
对对对。然后印度的话，很多人在去之前会想说很热，对不对？
对啊。
其实它算热，可是它超级干，干到我在那边超级后悔没带，在台湾觉得是极乐的护手霜。那个护手霜我在台湾极乐到可能一条用三年还没用一半，
用到过期吧。
对，但是在那边就是哦天哪，每一个是指甲的边缘全部都裂开。所以在那边你没有真的感觉到像台湾那么的热，
很湿吧，台湾又湿。
对，所以有时我在那边反而觉得气温气候比在台湾舒服。我去的时候是冬天啦，然后算是南部的地方。以上就是我发现哦，我们以为印度什么东西都没有那么好，没有那么舒服，结果发现有些地方其实比我在台湾过得还不错。
但我们有讲到说，其实在任何一个地方嘛，你可能会给自己内心一些刺激，然后或者是说对当地有所改观。那确实也有一些他们想法价值观跟互动是让你可能比较不能接受的，也会有这样子的体验吗？
这我倒是可以讲一下印度。
印度是又爱又恨吗？
对，印度真的是什么什么都可以讲。 之前我有发现，就是在上课的时候啊，印度的同学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热爱表达自己的个性、
哦、这样不是听起来还蛮好的吗？
可是他们在上课的时候表达自己就很像台湾在上课的时候老师说有没有人要问问题和发言，
就没有人理，
一片沉默，
想要下课吧。
对，但是印度人是成群的举手，就是选我选我选我、哦、每一个都霸占麦克风讲到不行的程度。嗯，我自己的观察，这是我自己的推测、嗯、就是他们人真的很多、嗯、所以每一个人就一定要去见自己，你才会被看见 和尊重。然后你看印度文化或者电影吧，其实每一个也都是比较偏有点 drama 的感觉、嗯、对他们而言，嗯，很鲜明的表现自己其实反而容易被人家甚至崇拜尊敬或者被看见、嗯、我自己的解读。但是你就会也发现他们那一些很爱表现自己的特质用在日常生活中的时候真的就会变成很奇特。比方说我可能在吃饭，因为那边要用手吃饭、嗯、然后在那边就是、欸、一直漏下的时候，旁边的印度人就会来告诉你说这应该怎么吃、嗯、你就会觉得哇，他们在任何时候真的还蛮喜欢表现自己的、
哦、
对。那我觉得有好有不好，我反而会跟他们学习说哦，有时候敢表现自己不是什么坏事、嗯欸、可是也有帮他们的服务业、哦、我遇到的服务业完全跟台湾就是天堂跟地狱，在那边因为很做自己所以你如果问他什么东西他没有想要好好回答，他可能就随便回答，然后脸超级丑、哦、然后头就像印度人那样摇一下，
咚咚咚咚，
对对对。甚至他们没有钱找，台湾的服务业可能就说啊不好意思，那可能我去换一下、嗯、或者可以请你换一下，都会觉得不好意思。
嗯，
服务业没有这种意识、哦、他们就会觉得说我就没有，
不然怎么办？
就是对他就是、
啊、不然
他就说我现在没有零钱，我想说所以
你不找了
吗？对，
所以你不找了吗？
或是我说啊，可是我虽然有零钱，可是在旁边的置物柜，我还要再跑一段路去拿。
嗯，
他就说 go， 然后就冷冷的看着我，然后就摇着头说
就觉得你要自己出，
你去拿。就哇，所以你没有零钱是我的问题吗？对，我后来回台湾，觉得台湾的服务业真是天使。
对，
那边的我在那边遇到的服务业，当然不敢代表所有印度，
嗯，
就真的很做自己，他会觉得、嗯、哦，这就是一份工作、
嗯，
所以我也没有必要情绪劳动、嗯。我有帮你结账，我有把东西给你就好了，我没有必要去就是笑脸迎人的接受所有客人的情绪、哦。台湾的服务业真的好天堂，啊、回台湾忽然就觉得天哪、啊，你竟然会对我微笑，啊、你竟然会帮我多做一下这件事情，啊、真上帝。
对，还要告诉你说哦，这个有第二件五折，你要不要去拿？
对对对，我忽然觉得我好像台湾的服务业真是天使。派来的，
我觉得那个互动跟体验是很长久的、哦、那确实书中提到的很多旅行有，我觉得有一半的篇章是国内的，然后大概一半的篇章是国外的，然后有不同的故事跟经验。我想也有很多人会问柚子田说，那这样听起来啊，在旅行啊旅程的过程都感觉很有意思啊，超赞啊，超棒啊，可是我们多数人其实实际上的生活就是说旅行跟旅游可能不是我们人生当中最长的那个时间点，大部分可能还是要专注于自己的日常生活，我们还是有很多现实的问题要考虑啊，要赚钱，要养家啊，要升学啊，那怎么去转换这个心境呢？就说难道真的要每天都 have fun 吗？对，要怎么去做一个改变？
我很喜欢一个词汇，它是我多年前在脑中浮出来的，那我不确定之前有没有人创造过、
嗯、
我把它称之为叫文化混血。
嗯，
我每次去一个地方旅行，我感受到他们文化有什么样的冲击之后，我就会把他们像是一种精神上的混血混进自己身上。
嗯，
所以其实我也是，我大部分的时间也都在台湾，我也没有在旅行。
嗯，
可是当我自己回来之后，比方说好了，我从印度文化混血回来，我混到了他，就是他们哎、欸，可能他们的食物，
嗯，
我其实现在非常会用香料做菜。
哦，
那一种知道怎么样去玩食物，怎么样让食物很有滋味，这样子的东西其实就混入我的日常。所以我在做菜的时候，跟台湾传统的料理纯粹用什么姜啊、葱啊、蒜这样去炒东西已经不一样了。
嗯，
我很会使用去印度的风味去做菜。那有的是我刚从加拿大回来，我被他们文化混血的，其实就是因为那边是一个多元民族，
嗯，
所以大家彼此很尊重彼此的边界，然后生活又非常的悠哉，因为他们地广人稀，
嗯，
他们的领土是台湾的277倍的样子，然后世界第二大，然后人口大概不到台湾2倍， 所以他们的是每一个人的生活空间都很大，也不会要竞争资源，所以每一个人真的就很像是原始森林里的那种温和的动物一样，每个人都没有要去跟你竞争啊，然后每一个人其实都是悠哉的过自己的日子。那当我在这个环境下，其实我是非常感觉被尊重的，每一个人都把每一个人当成值得看重的独立个体。那回台湾之后，我就会发现，哎，我能不能在那边我也试着把这样子的边界感建立出来。以前我超级不喜欢，就是可能做一件事情我就会想说别人会怎么看我。台湾被养出来的小孩真的很像日本的风格，就是
很在乎别人眼光，
不要给别人添麻烦，别人会怎么看你，你这样很丢脸，我们都被这样养到大。但是在加拿大真的没有人在 care 别人怎么看你。
真的，
对，因为你怎么样别人真的不介意，再加上他们的民族太多了，你每一个都要去在意的话你真的是在意不完。所以他们已经很习惯那就是有怪人，我反而在那个环境下我可以在公园铺一个垫子在那边练瑜伽，要多看我一眼。对，
反正你就做你自己的、啊、
对
对
对，
也没影响到别人，
做自己在那边超自在。我在台湾也因为这样的文化混血，我开始可以去屏蔽掉别人那些就是啊担心别人觉得你很奇怪的眼光，在台湾就慢慢活得很自在。其实每当我越是用这一些频率在活着的时候，我觉得就跟我在活在国外的感觉是很像的。所以就算我还在台湾，我的频率啊或是我的生活习惯已经被文化混血过，那我会觉得那个旅行其实是一直存在你的生活中的。
确实哦，就说在不同的人事物的互动里面，你可能会有一些发觉过往自己不曾认识的一面，亦或者你很羡慕或很觉得说哎，这样子过生活也很不错，你可以试着去融入在你原本的生活当中，那也不用担心你会不会因为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啊，不会啦，放心啦，绝对不会，因为你一定都还有很多难以割舍的想法、价值观或者是生活的一些限制，所以我觉得在这样子慢慢融合的过程里，会渐渐找到说哦，你觉得生活在的生活态度跟方式，用什么样的想法，你的工作挑战啊，面对你的学业啊，或者是你的目标，你跟家人的互动等等。所以我自己会觉得确实旅游旅行啦，很多人想说是放松嘛，很多人都是累了好久啊，我要去放个长假，我要去旅行。当然除了这一趟旅游旅行给你的刺激跟体验，可能你去你梦寐以求从未见过的地方，真的会让你记忆很久的，很多时候都是那种很小很小的事情，很小的观察哦，或者哦原来人家是这样生活的，觉得哇好有意思好酷哦，或者是哇好奇怪哦，然后你回到台湾之后还可以津津乐道哦，每一次问都讲那几个故事，
没错
那就确定那几个故事是对你影响很深刻的。那我想大家呢也可以透过这本书哦，不只是旅行重新看到不同的环境跟体验，可以为自己带来不同的变化。那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的是心灵作家柚子田为我们带来的分享，非常谢谢柚子田，
谢谢大家，谢谢微微，下次再见哦。
早上的9:53，这里是生活补给站，由汉儒文教基金会主播出的节目。我们在周末时光为大家带来很多轻松的话题哦，尤其是聊聊在国外的一些见闻，或者是在国内到处逛逛、出去走走，用不同的视角来看待我们的生活，重新找到生活的节奏。周末其实过得很快哦，今天礼拜天啊，你也想说，哎呀，再过几个小时啊，我又要为这个明天的上班上课做准备咯。确实，但是又能怎么办呢？这就是日常，这就是生活啊。我们尽可能的为自己找到这个健康纾解压力的方式跟管道，同时在该认真努力、该有拼劲的地方卯足劲往前冲。生活嘛，就是时而快时而慢，我们一起在空中学习成长，微微也在空中继续陪伴大家。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更多精彩节目咯，我是这一小时陪着大家的微微，最后送上好歌曲，祝福大家有愉快幸福的一天啦。
住自己在黑夜的边际，任由黎明一步一步向我逼近，想你的心
76个年头，9个电台，12个频道，用电波传递温暖。
欢迎来到
空中的好声音，正声的大家庭。
嘉南地区第一个民营广播电台正声嘉义电台，民国44年成立，是老一辈嘉义人口中的共一电台，位在嘉义市垂杨路17号的正声嘉义电台，陪伴云嘉南的听友至今超过一甲子。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就是由陈明主讲的今日端平，你说对不对？
今日端平，你说对不对？陈明先生报告。
民国50年到65年，宝岛歌后纪录侠也曾在嘉义台主持纪录侠时间，并与陈明共同主持托普歌唱比会、杂菜比节目及多项大型活动。这两位广播明星不仅是正声嘉义电台之光，更刷台湾歌坛及正声广播史记录，他们一同在现场节目中演唱的《月下对口》，真是让人回味再三。
我守在窗外浪荡荡，所以窗不开。
你生来好风采呀，像仙女下凡的。
早期的嘉义台还拥有专属的五虎歌剧团，天天现场演播歌仔戏，甚至巡回云嘉南戏院公演。过去的美好是正声坚持给听众最好的承诺，
信守这份承诺，未来的日常请继续锁定在地上岁月声音，您永远的老朋友正声嘉义电台，时刻陪伴您。正声七六伴你左右，正声广播公司
生日快乐。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提供。